弟兄姊妹早晨，大家都着得暖可喺度坐得，系啦，今日好冻，但我哋愿意我哋一齐去聆听神嘅话，神嘅话咧去暖我哋嘅心，挑旺我哋嘅心，我哋一齐祷告。亲恩主，我哋多谢你喺呢一个寒冷嘅日子，我哋有弟兄姊妹同我哋一齐聚集，系因为你嘅爱招聚我哋。我哋又多谢你，因为你赐下从你而嚟嘅话系我哋生命嘅粮。愿意你在这里，你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亲自的与你相遇，聆听你和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12月呢，教会有很多活动的，不知道你会不会都有参加呢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呢，就是上星期日下午教会的水礼。有几多位呢有到啊？OK， 都有喎。就算呢你唔得闲出席，但我相信你可能都会收到呢一本嘅见证集，係咪？呢一本嘅其实每一次水礼教会出嘅新蒲见证集呢，都系我最鍾意睇嘅教会刊物之一。因为当中所记录嘅呢，系每一个人生命改变嘅故事。佢哋每一个都唔同，年纪唔同啦，经验唔同，生命的历练亦都不同。有些人一生风平浪静，有些人却是生命里面经历波涛汹涌。有人很简单就信了耶稣了，亦都有人经过几十年的挣扎，最终才跟随主。10月底的时候呢，我都去了另一间教会去看一个姊妹的洗礼。这个姊妹呢，在几年前参加我们的福音圣言经班。其实很久之前，他的同事已经带他回教会，很想让他能够认识基督。他有接触的，但是一直存着一个观望的态度。当他来上我们的 EBS 课程的时候，他问了很多个问题，不过最后都没有委身跟从基督。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，他不抗拒回教会知多一些，但是就不打算要做一个的决定。这位姊妹呢，都是我的街坊来的，我们都是住在将军澳区。2年前我放紧安息年假的时候呢，我就想着去附近一间教会那里参观一下。我呢就邀请他跟我一起去。跟着我们就不是很多联络了。几个月之前，我收到他的WhatsApp 信息，就告诉我听啊，我要洗礼了。哦，原来我去了那间教会就一次啫，他呢就留低落嚟，决志翻团契，而且而家仲积极喺教会入面侍奉。他对信仰由怀疑唔肯定，到委身跟随主，其实究竟系啲乜嘢叫佢改变呢？今日我哋睇嘅经文呢，喺约翰福音嘅第1章43至51节。入面讲了两个人，腓力和拿但业怎样去成为主的门徒。其实上一次朱牧师的讲道入面呢，已经讲了耶稣已经开始呼召他的门徒来到跟从他。在35至42节那里，有两个本来是跟开施洗约翰的门徒，现在跟了耶稣。一个叫做安德烈，另一个圣经那里没有讲到他叫什么名字，不过一般都认为他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自己。第三个跟从耶稣的门徒呢，就是西门彼得，他是安德烈的哥哥。而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所看的呢，就是第4和第5个门徒是怎样去跟从耶稣的呢？在第43节那里说，又过了一天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。想要这个字，如果更加准确一点的表达呢，其实耶稣已经决定了要去加利利。然后呢，他就找到腓力。似乎耶稣是定义这样要去找腓力的。去找腓力是有计划和主动去做。耶稣找到他之后呢，就直接跟他说，来跟从我。经文没有交代到腓力的反应。不过从跟住的章节那里，我们可以推想到腓力的回答是正面的。 佢似乎咧听到之后咧，就好迅速、好即刻就回应咗耶稣嘅邀请，跟咗佢啦。第四十四节交代腓力系安德烈同埋彼得嘅同乡，都系伯赛大人。咁好有可能佢喺佢哋嘅身上已经听过，亦都认识耶稣。嗱，之后腓力好快咧就去揾佢嘅朋友拿但业，就向佢介绍耶稣啦。第四十五节嗰度，腓力就对拿但业话：摩西喺律法书上面所写嘅，同埋众先知所记嘅嗰一位，我哋遇见啊，就系约瑟嘅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腓力称耶稣做摩西喺律法书上面所写嘅，众先知所记嘅嗰一位。其实对犹太人嚟讲，摩西律法书同埋先知书所指向、所预言嘅，就系佢哋一直盼望紧所出现嘅弥赛亚。腓力而家佢哋揾到啦，呢、这个就系喺拿撒勒嘅耶稣，佢系约瑟嘅儿子。其实腓力咁样去介绍耶稣咧，系好恰当嘅。因为当时在巴勒斯坦地的人，当他介绍一个人的时候，他都是会讲他来自哪一个的家乡和他爸爸的名字。在这次经文那里有找到这个字，其实这个字在这几节经文都出现了几次。四十三节那里说耶稣找到腓力，四十五节那里腓力找到拿但业。其实在第四十五节的下半节，我们遇见了，亦都可以译做我们找到了。好像安德烈跟随耶稣之后，他就积极地去找他的弟兄，而腓力亦都一样，他跟了耶稣之后，亦都是同样积极去找他的朋友拿但业，而福音就是这样去传开了。其实当时有不少敬虔的犹太人，成日都会去探索或者研究关于弥赛亚来临的事，可能腓力都是一样。所以现在当他遇上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找到了，他自然就很兴奋，就很想跟人去分享，他很想延续施洗约翰所作的，就是为耶稣世界的光来到做见证。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七节所讲的话，为了使众人藉着他而信。教会呢今年和下一年的主题呢，都是鼓励大家做个人报道的工作的，推动全因为你。其实就是叫我们去延续当时门徒所做的事，向人去见证基督。腓力遇上耶稣之后，就立即去同人分享。用今日来讲呢，其实他只是一个初信者来的，但他就热心地向人去传福音。今个星期一的时候呢，我放假啦，我就去见返我一批以前查经班的姊妹。咁他们大部分呢都信了主几十年㗎啦。只是有一位呢，只是几年前才信主。他是一位补习老师。他信主之后生命改变了，在他教细路仔上面呢都不同了，有耐性了，也都关心他们的父母。过去几年他还带了很多人回他的教会，这些就是他在补习上面去接触的家长。当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其他信主连日比他多的姊妹呢都自叹不如。是啊，有时我们信得耐，反而呢就因为种种的原因，就叫到我们初信的时候同人去传福音那份的热诚呢就减退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不用举手答我的，不过你问一下自己，你上一次同未信的人去见证基督是几时呢？求主呢去监察我们的心，教我们去敏感圣灵的带领，随时去为他作见证。腓力好热心地向拿但业去见证耶稣，他这么单纯的信心回应， 其实同跟住下文讲到拿但业嘅回应呢，係做咗一个好大嘅对比嘅。因为拿但业听到之后，佢嘅反应呢就係好冷淡嘅。第四十六节嗰度话，拿但业就係咁样去回应腓力，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吗？照计如果你个朋友一番热诚，好兴奋咁样嚟到你面前话俾你听，哇，一个佢等咗好耐嘅救主终于俾佢遇见啦，作为佢嘅朋友，你应该好开心先至啱。但係拿但业却係俾一个好不屑嘅回应。其实佢嘅意思就係话，你话我哋以色列人嘅救主係嚟自拿撒勒，拿撒勒呢啲咁嘅地方点会有好人出嚟㗎？拿撒勒係加利利一个好細嘅小镇。这个地方的名字呢，如果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你发觉找不到的，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地方。但是而且在当时来讲呢，拿撒勒亦都不是一个好 有好名声的地方，在人眼中呢就是一个乡下地方来的啫。拿但业就是这样根据耶稣出的出身来到去否定了他。在他的认知里面，以色列的救主是犹太人的君王来的嘛，他应该是来自耶路撒冷，不会是来自这些这样的乡下地方的。虽然腓力是很热心地向拿但业见证耶稣，但是拿但业的固有知识经验就令到他带着个框框来到去看耶稣，限制了亦都阻碍了他对耶稣的认识。他对耶稣的出身带着成见，他说拿撒勒出不到好东西的。这句话其实呢都是很吊诡的，因为耶稣呢不单止是好，而他实际上呢是最好的一个，因为他是尼赛亚，他是太初就有的道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拿但业所讲的又不是假的。如果你从天上的角度来看，耶稣根本就不是出自拿撒勒，他是从天上而来的，他是从太初就与神同在的儿子，他其实不是出自拿撒勒的。不过无论怎样，在这个时候拿但业就是拒绝耶稣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跟拿但业一样，我们都会因着我们过去的经历啦、知识或者我哋成长嘅一啲嘅传统，令我哋咧建构咗一个思想嘅框架，就系我哋去透过呢个框架嚟到睇呢个世界。有时当我哋身边有一啲未信嘅人带住成见去睇我哋嘅信仰嘅时候，我哋咧都要明白佢哋咁样系都好难免嘅。未信嘅人会对我们的信仰有质疑、拒绝，甚至去讥讽我们。我们的回应，我们可能要明白、接纳，但是不要灰心，更加不要反过头，用我们的框架来对看他们，去断定了，哇，这些人很难信耶稣的，跟他传不传其实都没有所谓的。其实每一个信耶稣的生命都是一个神迹，都是上帝的工作。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本洗礼集上面所说的生命故事，你回去看看，有不少起初都是带着成见来到去看基督教的。有人可能觉得，哦，神应该要帮我拿到一些我很想要的东西，就是我不得找他，他应该给到我的嘛，都没有的，所以我不信了。又有人他一开始的时候认为，使不使靠神啊，这个世界最紧要就要靠自己努力，只要你有意志就得㗎喇。基督教只是弱者才需要的心灵慰藉来的，我不是弱者，不需要。也都有人觉得，哦，传统家族呢拜开一些的神佛祖先的，我不可以不继续的。也都有人觉得，上帝是用苦难其实想逼我去信， 就是这样，我偏偏不信。虽然这些朋友开头的时候就是带着种种的成见，但是最后他们都是降服在主的面前，甘心的跟随主。我们看一下经文里面所记载腓力的反应啊。其实虽然拿但业一盆冷水这样照头淋，但他没有反驳过，他也都没有跟他争辩，没有很怒气地说，哎，我都费事理你了，我都不跟你说了。他没有这样说，他就是继续这样向拿但业发出邀请，你来看，你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很温柔的邀请来的，他没有施压给他，但是就是鼓励他继续来到去认识耶稣更多。今天呢，你有没有想起一些你想跟他传福音的对象，但是他对福音却是抗拒，带有成见，以致或者你对他都有一些的成见，觉得他很难信的呢？会不会你身边很亲的人，可能你的父母啊，你的配偶啊，其实有时就是往往你最锡的人，你最紧张他们信，但你又很怕他们拒绝你。求主呢都帮助我们自己先放下自己的框架，有智慧这样去向他们做出邀请。其实最后拿但业怎样去信耶稣的呢？怎样去跟随主的呢？我们看完最后一段，第47至51节。其实当时他虽然不接受耶稣，但他是开放的，他亲自这样就去看一下。第47节那里说，耶稣看见他就跟他说了，看啊，这真是个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真是个以色列人呢，不是讲紧拿但业是真啊，又或是个冒牌的以色列人，而是讲就是好像下半节那里的解释，就说这里讲到拿但业是一个不虚假没有诡诈的人。虽然他对耶稣是 有批评的，但他是一个真诚 不虚假的人。耶稣第一次见到拿但业就认识他的为人，拿但业对这个的回答呢都是很诧异的，于是48节那里他就追问了，你从哪里认识我？你怎么认识我的？耶稣跟住的回答令他更加惊讶，耶稣就回答他说，腓力还没有呼唤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这里没有仔细地交代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面做些什么。而无花果树呢，往往在旧约的时候呢，就是代表着一个是默想啦、祈祷的地方。所以当耶稣说看见他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，是表示他是一个敬虔人，是对他一个的肯定来的。不过其实这里的重点都不是在于拿但业做些什么，重点在于耶稣看见他。耶稣是说，拿但业啊，当你都未知道我，未听腓力同你 去分享我之前呢，我已经看见你了。睇见呢一个字咧，有两重嘅意思。第二个嘅意思咧，就是肉眼嘅睇见，而就系话耶稣认识佢去过边度啦，做过啲乜嘢。而第二重嘅意思就系指到耶稣系睇透拿但业嘅内心，佢知道佢嘅心思意念，就好似诗篇139篇第2、3节入边所讲。诗人说，我坐下我起来，神你都晓得，神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，神都细察，神都深知道我一切所行的。这个所讲的是耶稣去完全的认识拿但业。经文中呢有出现了几次看见这个字的。第46节那里，本来腓力就是叫拿但业去看看耶稣是谁，但反过来 47節，耶穌睇見拿但業係一個冇詭詐嘅以色列人。而第48節，耶穌亦都看見佢喺無花果樹下。拿但業本來就要嚟睇耶穌，佢要嚟認識耶穌，但係原來耶穌已經睇穿佢，完全嘅明白、認識、了解佢。如果你是拿但業，你本来带着成见来看一下这个耶稣是什么人来的，心想他都不方是好人来的了。哇，怎知第一次见面，耶稣竟然可以讲到你的过去，看穿你的内心，你有什么感受呢？我相信那一刻对拿但業来说呢，是很震撼的。拿但業和耶稣这个的相遇呢，不是只是表面哦咁啱撞到，而是在他的内心的深处是有一个的相遇。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其实可能真的只是耶稣和他才明白。但是因为这个的相遇，在第49节那里，拿但业呢就在耶稣面前降服了。他就对耶稣说，你是神的儿子啊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拿但业真正看到耶稣是谁啊，他放低了自己的固执和框框，他相信和宣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他们等候出现的君王，就是圣经旧约所指向的弥赛亚。他是完全的愿意降服跟随他。而耶稣不单止认识拿但业的过去，他更加去预言他将来要见到更大的事。或者我们一起来到读下50、51节，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。耶稣回答他说，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看见比这些更大的事。他又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。究竟这两节里面所讲的是什么的更大的事呢？作为拿但业人的作为犹太人的拿但业，他一定会听到之后呢，就记得他的祖先雅各的一件大事。在创世纪里面的28章第10至20节里面记载了，当时雅各因为呃了一个本来爸爸要给他哥哥的一个祝福，他呃了爸爸祝福了他，于是他就被哥哥来到去追杀，他就要出走，他走去离开家，在他一个人的路途上面，他无助，他惊惶，他孤单，他很疲累，瞓低了，发了一个梦。在梦里面，他见到有一把梯由地通向天，而这把梯上面就有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。而这个时候，神就站在梯子的上面，跟雅各讲了一番话，是对他一个很大的肯定和安慰。那番说话大概就是说，我是一直看着你的祖宗的神，我要赐这个地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我要叫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和你的后裔来到得福，我必然要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去到哪里，我都要保佑你，我都会对你不离不弃。在雅各这个的事迹里面，这个梯就是天和地、神和人的一个桥梁。本来天和地是一个很远的距离，相隔很长，但是因为这个梯，人和神就得以联系了。而将来拿但业要见到的呢，就是耶稣要做了这一把的梯。耶稣就是那个联系的桥梁，藉着耶稣，人可以去到神那里，因为耶稣要承担世人的罪， 在十字架上面还清我们的罪债，因为祂的缘故，我们可以同神来到去连结。耶稣就好像这一把的天梯一样，藉着祂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去到神那里。拿但业要去见证的，就是耶稣成为这一把连接天上父神的天梯。祂不单止是以色列王，祂更加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桥梁。拿但业就是要见证耶稣将来将救恩带到去人间。我相信拿但业当时呢还未去经历到这件事，他还未见到，他未必能够完全明白耶稣所讲的。虽然他已经认出耶稣，但他不是完完整整的知道耶稣是哪个，他的信仰仍然有待成长成熟。其实今天我们跟随主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，我们都是需要不断的与主相遇，不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神的来到挑战，在属灵上面有更新和领悟，以致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更多。最后呢，我做一个总结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至到51节这段经文里面，记述了两个门徒跟随耶稣的事迹。腓力就是很简单直接了当地跟从主，并且向拿但业去传扬福音。拿但业呢就却是由拒绝慢慢一步一步走出他的框框，来到去认识主跟从主。其实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都不同的，来跟从我不单止只是决志那一刻你举手你说耶稣我信你了，其实是一个一生来到去学习放下自己框架，去持续与主相遇的一个功课。我们未必好像拿但业这样，哇，行下一路去撞到耶稣，你不会回下教会的时候突然间耶稣在你面前出现。不过今天我们往往在我们灵修，在我们看圣经，在我们退休安静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可以经历，可以听到神和我们说话，神和我们相遇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从腓力和拿但业的身上可以学到一些这样的功课，有一些这样的提醒。第一，传福音是信徒，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做的，就算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好像腓力这样做一个传扬基督的跟从者。不过福音的果效，别人几时信主呢？这个就不是我们决定，也都不是我们的功劳。我们就是不要灰心，我们要耐性去等神工作，默默的来对祷告，默默的来对守望未信的人。第二，拿但业也都给我们看见，人要跟随主，其实要走出我们的固有框架，要进一步去认识我们的主。我们今天亦都要走出我们的固有框架，只要我们肯去走这一步，我们就能够经历神，认识神更多。再过一个礼拜呢，就是圣诞节了。圣诞来临的时候呢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其实我们今日能够成为主的门徒，绝对是因为耶稣带给我们这个救恩，是我们不配的。耶稣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那里出现，呼唤我们来跟从我。今天我给大家两个的挑战。第一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请大家呢去同人，你身边的人去分享圣诞的真正意义，去传扬你所认识的耶稣，实践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。你想一下，有没有一些你过去觉得很难信的人，你都不敢去传福音给他，你为他祈祷，你都为你自己祈祷， 求神俾你有呢份勇气嚟到去踏出。第二，我盼望你揾一个嘅机会，或者教会嘅年终感恩会系一个好嘅机会嚟嘅。你翻到嚟我哋嘅当中，坐低静落嚟，去数算一下喺2017年你同神相遇嘅经历，你同神献上感恩。有时候咧，好多让我哋能够同耶稣有咁更深嘅相遇嗰啲嘅经历咧，都系埋藏喺一啲咧我哋唔想遇上或者唔想回望嘅事上面嘅，可能系疾病啦，可能系失业或者失恋。不过我盼望喺你回顾过去嘅日子，你更深嘅体会认识呢位嘅神，佢知道你嘅过去，佢应许要赐福俾你，佢常常嘅与你同在。我哋低头有一个嘅祷告。亲爱嘅救主，我哋多谢你，你赐俾我哋呢一份生命嘅救恩，是我们不配的。我们多谢你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某一点，你来和我们相遇，你去呼唤我们来跟从我，你真正的认识我们，你看到我们，当我们都仍然未看见你的时候，主你亦都愿意将一切你认为对我们最好的福气给过我们。求你去教导我哋，常常紧紧嘅嚟对跟随你，喺生命里面常常嘅与你相遇，听到你同我哋讲说话。求你去帮助我哋嘅心嚟对为你打开，帮助我哋行喺你嘅心意里面。我哋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祈求，阿门。